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们今天又请到了光阴乐活的陈吉中总经理，他以前是做高科技的，然后也搞了三家公司都上市了，可是人到中年想不开，突然想要就开始从事植物工厂的工作。来，我们就来说从半导体转战植物工厂，他到底遇到什么问题？
OK， 但是我跟你报告哈，实际上我们
你们给我急
了 OK OK， 实际上这种情况之下哈，实际上是觉得学科技的人都觉得说用科技的手段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说食物应该也可以
改造地球，
对，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环境变迁又缺水，那在这个过程中土地面积越少，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觉得说原来我们整个学理上讲同样的面积可以种植多350倍的产物出来，水资源可以减少70-80%，哇，这个理论技术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件事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我们是应该是20-30年就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失败的原因我也很愿意跟各位来分享。
你到底在种些什么？
对，
应该就是青菜还是有人成功啊？
应该是在讲植物工厂可以种的是花果蔬菜中草菌菇类微藻都可以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失败并不是表示我们都失败了，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之下做得太广，做得太快，做得太深，然后长期选定这四个。
你现在讲理论不懂，我直接把你解释清楚一点好吗？其实说是几千万赔了8-9年了，一年老实说也赔不到1000万呐、啊。以半导体而言，算是个小钱，
是
哈，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诚恳的这样，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有第一个就是讲做的太广，就是我们草莓要种，蔬菜也要种，蝴蝶兰也要种，然后藻类也要种，
就乱枪打鸟。
也不 是因为想说就是把这几种作物提前来跨入，然后寻求一个成功的药象。譬如说现在的人造肉，它就用藻类的蛋白质，所以我们
所以你每一样都研究嘛，
对，这个就做得太广。第二个是做得太深，就是说我们要种藻，那你种藻的设备参数设备要做出来，所以要很多人，参数要做出来要很多人，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太深。
我明白那个意思了。每一个池子很多坑，那虽然都是植物，但其实它们的性质都不一样。那每一坑如果都要有研究人员或去这个用人力投资物力还有研发费的话，是非常可怕。你以藻类来说好了，台湾也有专门在做藻类的，他们只做藻啊。那最重要的还是说其实耗能，植物的价格你是种出来的啊，而且也可能没有污染，但是它的价格算一算成本比市面上多了好几倍。
对，
你总不能卖好几倍啊。
这个就是经济作物的选定非常重要。
你知道阳光是不要钱的。
对，
对大自然而言。
所以每个人都说光不要钱，然后这个环境天气冷气也不要钱，天气热也不要钱，那你为什么要吹冷气加热气？实际上这个都是对的，所以我刚回归来讲，
你只有在台风的时候人家愿意买你的菜，因为只有你有，可是那又能够几何呢？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曾经梦想过，我身上随时如果只带一颗 USB， 你要种什么我 USB 一插，
对，
所有参数就有了，这是我的最大梦想。但是各位想想看，要把所有作物的参数都在那个 USB， 那要花多少钱？
你要很大的 USB 的容量。
对对 对, 對。
还有后来，当然陈吉中董事长他是光阴乐活嘛，他现在就是发现说，台湾80%的白木耳都是大陆进口的干货，那也并不是真的很理想来源哈。那个白木耳的身份证也找不到了，所以才把它后来那个 USB 里面就是白木耳。不过你之前的失败，其实我觉得蛮值得提出来讨论的。你还努力的发展过在樱桃、萝卜跟冰花上面投了很多钱。
对，
请问什么是？樱桃萝卜我知道，那个真的不太好吃啊！希望你现在没有种了。就是那是米其林的菜里面都会加的樱桃萝卜，但是我们台湾并没有很习惯啊，
是，
对不对？
所以刚刚又提到，就是说，这整个来讲，就是说，如何在这个 获利模式里面先寻求 survival 生存下来，
是，
然后慢慢再逐项来添加。
还有就植物虽然很大，但是也不要像上帝创造万物一样，就一刚开始就雄心壮志，就是要先锁定一个可成的目标。哎，不好意思，什么叫冰花啦？我最想知道。
冰花实际上是一种作物，但是它实际上它种的洋溢有一点咸咸的甘甘，所以它最后成长的时候，那个叶子上会有一颗结晶结晶的结晶物。所以黑的刚刚叫成冰啊，实际上那个是盐。
那是食物吗？
是食物，是食物，是加个甘甘，只能吃麻叶。
你还要解释了老半天，然后别人才懂。可是
这个又是回归到了想讲要做较稀奇的物啊，较特殊的物啊。
结果发现还要再教育，其实教育民众说这个东西可以吃是非常累的，你知道，除非它的功效性超强。
对对对。
好，那其实你们做，你们做白木耳多久了？
前前后后跟教授大概做了十几年，真正量产上市大概七八年。
然后也是刚开始跟台湾有机的连锁品牌才推出，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因为只有台湾的白木耳真的很少。
因为台湾那时候就从大陆进口，然后在这过程当中，要么就漂白，要么就加了这个生长激素，要么就农药，所以你大概种起来都生生，然后
对，然后必须加一些糖才能够去化掉它本来的那个味道，
对，
对不对？啊，或者是加什么海盐啊，然后会弄得狗狗其实我说真的哈，第一次我吃到光阴乐活的，我相信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有第一次听买了你的产品的。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相信，大家都在做白木耳，那已经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你到底可以做得多好？我本来真的不相信，你知道。后来我自己喝了之后，因为当时哈，这个陈吉忠董事长还带了高脚杯，说他的白木耳要用高脚杯喝。我心里想的这件事，我会老实告诉大家，我在想说，老王卖瓜，大家都是自卖自夸，老陈其实一直当老板也应该是一样，能有多好喝？可是我喝了一杯之后，我发现呢，我没有停顿，顺顺的把它喝下去。后来你会想念那个味道。然后我们的 FB 有，当时我只是试试看，觉得我是觉得说木耳一定卖得不好，然后我们就帮忙。我们之前也卖过，大概能够销售的一次，因为都是快闪，顶多二三十万，真的了不起。尤其你们是一个真的全新品牌的，很新的产品，就市面上很少看到。可是没有想到说哈，当然大家听了 podcast 然后卖出去那是一回事，如果不好大家就不买了。大概过了一个月，有很多人，而且我们确定不是你的公司，他打电话来说还有没有。然后我自己呢，其实消费者的意见对我不是很重要，因为反正是别人家产品又不是我的但我自己是消费者的立场，我发现说我其实不喜欢什么黑木耳白木耳，因为喝起来并不舒服。我知道它很好，可是你的东西会让人想念。那个想念并不是因为你上次推出玻尿酸嘛，现在吃富益生菌，而是那个口感真的好。那个木耳呢跟那个汁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咻咻咕咕，光那个不悦的，对舌头不悦的感觉就去除了。所以你在栽种木耳上面，你的秘诀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你种出来的不是？我觉得不是台湾跟大陆的问题，我其实没有这种海峡两岸的旗舰。
我觉得这个核心就是技术。
什么技术？
什么叫技术？基本上我们刚刚讲了，要种一个环控室里面要去种菇，要控制18个变数。要18个变数，因为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从菌丝到子实，所以要从黑暗一直到黎明。所以菌丝体初期在走叫菌丝体。
我又把一罐喝光不然我跟你讲，木耳白木耳黑木耳都很难喝光。
你放心的喝，那一罐只有60几大卡热量而已。
这也是，当然这是后来才考虑问题，不然可是你不好喝，你告诉我它60几大卡，30卡也没用啊。
对对，回归来刚刚讲了，资本支出技术秘籍就在这里了，因为你要控制的变数要很多，所以
18个控制
所有的参数，譬如说你刚刚
你讲其中一两个
温度
困难的东西就好，
湿度、风速，譬如说我们现在菇啊，也会发霉，它是菌成长的过程，它有一种微湿，但是那个微湿我们就很时常看到说，我现在湿度，那皮肤上有凉凉， 但是摸不到水。如果湿度大一点，水珠大一点的时候，哎，上面有一点水珠，那就会发霉。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微风、风速的控制、水珠的控制、温度的控制、上下流程，因为譬如说我们在植物工厂这种里面就是几十层，那所以上下的温度、上下的这些都要控制的非常精确，不然就上下品质就会差异非常大。另外刚刚讲的，因为实际上我们种的都是用有机原材料，我们有机的介质，譬如说我们用相思木那个基质，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很 stable 很稳定。
其实这个你也要跟农业专家研究很久，其实前面都是站在那种学术的肩膀上在做事情。
是是 是、
哦、所以现在是用什么木？
还是刚刚讲的相思木，一些杂木屑，再加上一些木，就是玉米籽这些东西。
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你的那个白木耳工厂的影片，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影片，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进去跟一般你想象的都不太一样？
基本上整个里面你就会说，就是那个烟雾缭绕，然后要抓抓不，你看看不清楚，然后但是每一株都长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哈，所以就是每一个的生长条件都给的非常均值。
而且陈吉中以前他是做这个光电的啦，
是
我这也有关系啦，所以其实光电后来的原用哈，还有什么 LED 原用，就是说是能够不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哈可以代替自然光、可以控制的自然光，然后让植物生长到最好最完美的境界。
是当初我本身就做光电半导体、所以在这里面是用光的核心元素进入到农业科技领域、所以因为我认为所有的大地万物包括细胞包括植物包括动物、都需要光，
是
所以这个光的影响严不严重厉不厉害，非常
厉害、
非常厉害。
你看为什么有些国家自杀率很高，
对对对，
新打生命线，那就光不够嘛，
对
不对？这北欧国家或者是靠那个比如芬兰，他们很明显明明幸福感最高，为什么自杀率也高？
对对对对，那个就叫所谓季节忧郁症、尤其在这种秋末冬初开始的时候，日照不足，
只要那个每天下雨霉霉的，我就会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乐观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相对你光线不足，你的褪黑激素就不足、所以你相对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就不容易睡，就一个恶性循环。
好，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因为你这是一个就是让人会回味的鲜木耳、的确你的产品跟我吃过的都不太一样，那请问你今年疫情开始之后，听说你今年生意做得很好哦。
我觉得
有一天我请人家问说，那个陈董事长还有没有办法？他说那个他们现在不够哦，缺货哦。
对对对，确实今年缺货缺得非常严重。
你光卖你的福伦社也不可能买那么多啊。
应该不是，应该是这样哈、实际上我们也卖了七八年了哈、然后所以
可是为什么今年突然到了没货的地步？
第一个是原物料也有一点问题，譬如说我们用的有机冰糖来自巴西、那些疫情国家非常严重、所以基本上所有原物料
做不出来
问不出来、这些都，所以全球的物价通货膨胀就这个意思，
真的不好做。
对、第二个是因为你用的元素有刚提到的有机元素，你什么参数都不能变、
对、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我们非常坚持这个品质一致性。
还有当然我们吃的这个罐头的有机银耳，它当然是加工，可是那个银耳可以就是说把它摘下来然后放很久很久啊再加工吗？
不行不行。
对呀、那万一糖没有来，我的银耳长大了，那请问你怎么办？
基本上我们公司的产品才会有两大类、一个是有机产品系列、一个非有机产品系列、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只能用非有机产品系列，譬如说所谓非有机是我有添加玻尿酸的啦、我有添加益生菌这样的产品，
这样就必须叫非有机哦。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有机的产品就是全系列所有东西 ABC 通通都要有机，那个产品才可以叫有机、
那但是也就是说有机的不一定要比较贵啊，你添加也很贵啊，像你的木耳那个加玻尿酸的有没有，就是比平常的贵嘛。
有机的基本上来讲实际上就是种的很少、然后产量也少，
是
所以它一般来讲成本就会稍高、如果用环控式种有机当然相对成本不一定会高，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有添加的其他元素就越高哦、所以相对有，如果像我们菌菇类来讲，我觉得因为有机的 刚讲的木屑啦、木头啦、然后玉米啊，全部这些都是要用有机的介质，然后去做培育。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会比相对其他的农民靠天吃饭的成本会高，但是因为我
产量比较
稳定、又能够把它平衡回来。
好，那你也可以制造各式各样的产品，可以用，就是等于是你代替上帝在控它成长，在控它的产量了。
很多基督徒每次都指着我的鼻子说 ：“Danny， 你老是要做上帝做的事。”我就笑一笑说。实际上我不是要取代上帝，我只是在做我们应该可以。
我也是基督徒啊，但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啊，对不对？我们在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
对，有时候被掐你这个问题就觉得很尴尬，
他们应该开玩笑的而已啦。
可我觉得说确实的，因为我们试着用，你看，
对，
我们生一个小孩，每一个父母亲都想方设法要把那个小孩子健健康康生出来，
对，
不是吗？
没有，你没有去培育恐龙，就算没有维护，
对，
没有那个违反大自然的伦理。
对，哥，我的意思是说，你生一个小孩是这么用心，这么斤斤计较，你生产任何一个作物，如果你也是这么斤斤计较，你的东西一定能够做得相对比较 好。
那我问你哈，就是你有机系列，还有添加的玻尿酸，然后现在还有益生菌系列嘛？听说你去年你到底这今年呢、啊？但到底卖了几罐？听说你加玻尿酸的也卖了100万罐、
欸，对，
是不是？
因为我
六罐一组嘛，
对，六罐一组，然后24罐一箱
，哇，那加起来也是。这个很多箱啊，每天都在出货、啊。
对，
你是不是从上次来我们 podcast 之后卖得越来越好了？
当然了，要靠都是淡如的帮忙。
不要这么说，
那我们有这个机会。
本来我也不相信，你知道吗？后来我真的觉得说，他的东西真好吃呢。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用科技的技术把好的原质性做出来。另外一个是好物添加。足量添加，譬如说玻尿酸，女孩子说这个也有玻尿酸，那个也有玻尿酸，
是
很多的玻尿酸品质不一致，剂量也不足。
很多，因为我跟你讲了，很多地方哈，就是光做那个玻尿酸饮品，我都知道那些品牌想的是什么，因为他找代工厂就好了嘛。然后它的毛利高，所以你看各个购物台都有什么玻尿酸、什么青春的饮品之类的。但是呢，如果其实。单吃玻尿酸很难吃啦，但你把它放进了银耳里面、啊、让我吃不到那个感觉，但是我幻想上我会碰杯，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你知道，对消费者是很好的说服力。
刚提到就是真的解决客户的痛点，先解决风味的问题。
对，玻尿酸真的难
吃、他觉得很喜欢喝。
对，
第二是因为本身益生质银耳本身就让你皮肤本身美白，
是
有那个基本疗效，所以你也相信它，所以再加上足量添加的玻尿酸，所以让你能够感觉比较明显，体验经验会比较好。
那你哪一个卖的比较好？就有加还没加的？
当然是没有加的。
对啊，因为有加的比较贵啦，
对
不对？我看好像价格也贵了50%以上嘛。
贵了一些，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啊，因为你要我们，譬如说我们用日本最好的玻尿酸哈，我们做成成品以后还要送回日本去测它经过加工以后里面成分有没有衰减。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说，我跟保健食品很多不一样。我说我一个产品可以卖10-20年，坦白说我们的银耳已经卖7-8年了。我们的一个保健食品就一年换两个品牌，就是换两个包装、啊。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它就是。让人家体验以后体验感受不好、
啊、对，
所以他就换了，所以赚了一批钱就换了。
你讲的就是业界的事情，为什么要去购物台买？
对，
因为购物台谁在真正做品牌？
对，
就是找明星，然后把他们这个卖出去，然后先强调一下，哎，你要长期吃才有用，可是真的过2年一定要换品牌的。
对、
或者是换里面的配方。
所以我一直在告诫说，我们科技农业的东西如果很 fundamental 非常扎实的时候，我一物卖10年，一物卖20年、我长效型的商品，而且口碑是越做越好。
对，
第二个就是刚提到，就是说我们添加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解决人的痛点。就是说我在吃的过程当中肚子就这么大，每天能够吃的东西就这么多。
保健品我每天也是好多。
对，跟你在选择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你叫我喝银耳跟加了益生菌的银耳还有加了玻尿酸的银耳，那 我的选择就是说，如果我吃一个东西有多重的效果，那价格不要贵太多的话，那我就觉得好接受。
是，不然你现在很多人哇，益生菌的广告到处都是，
是
每个人，甚至我那天在店，这个
因为都代工厂啊，代工厂来问说你要不要出你的品牌益生菌，我说我是何德何能，我是有什么品牌可以出益生菌，但是其实他们跟每个明星都这样推销。
我讲一个情况是这样，每个人都说他很多益生菌，菌株很多，
对，
种类很多，但是有没有效？很多是没有效的。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我你到最后我会知道说，哎，这个有感，那个没感，但这是经过很多个月的结果，所以我有时候宁愿选那些想要长期经营的品牌，你不要跟我耍一些花招，因为你长期活得下来，就表示大家觉得我们不能讲有效了，会违反这个卫生署的法规，就是你要有感，
是
啊，那个有感真的是得失寸心知啊。
对，我最近开发商品哦，都是从客户的回馈跟他的需求。重新来开发哈，我们现在最大的客户是谁？孕妇
啊，
就最大的客户是孕妇，因为孕妇在怀孕过程当中
当燕窝喝了。嗯，
第一个是她心情的焦虑，
是是，
哇，小孩子出来是不是很健健康康？第二个是我每天这样吃，我为了小孩子的健康，但是我一直每天一直发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皮肤的整个变化，心理的变化，所以人家说产前忧郁、产后忧郁，实际上我虽然是一个男生，我也可以感受到那样的挣扎，就是那种心理的压力，所以我就从孕妇这边开始去看到底孕妇我们里面还可以帮什么忙，所以我做的这个益菌鲜婴儿，这个原因是有原因的，
而且孕妇可以喝的话大家就都可以啊。
对，因为小孩子 出生他基本上前一千天，就是前三年，是最大核心的部分。因为小孩子我们出生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分娩，一个是剖腹。实际上自然分娩是比较好，更重要是因为小孩子出生是无菌状态，就是很 pure 的状态，所以他要感受到妈妈的菌，从
产道的菌
。另外一个是小孩子出生以后，要从妈妈的这个乳汁去收妈妈的这个菌，
所以他前面大概都比较不容易生病嘛。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
跟猫狗也一样啦。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妈妈给小孩，所以妈妈要顾，小孩也要顾，所以我觉得说，哎，人的里面啊，总共有15000个菌呢、啊。然后整个这个菌在身体里面有将近2公斤呢、啊，我们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有2公斤的菌，所以好菌坏菌哈、啊，就会决定了这个小孩出生以后的后面的消化跟免疫系统，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可是你做的这个益菌的鲜婴儿，其实也是为了你自己，对不对？
对，
你选的是。蔡博士的益生菌在里头嘛，
对对，
是不是？
实际上我这一次有3个菌哦，特别跟各位分享哦。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台湾有4个人，就有1个人不快乐，4个就一个不快乐。
你要说的是 PS128菌吗？
全世界哈、
哦，我对这个菌有点了解哦，
有3亿个人哦，
因为那是他的专利啦。蔡英杰不是专利，所以你加了 PS128，
我加了 PS23，因为基本上128跟23有一点就是受温的。控制的差异
是的，
那另外一个是我加了一个 KD11 哈，
因为你家还要让它活着才行。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次全部用
KD11
是实际上它这一个是一个杆菌哈，它主要就是我们身的牙周，我们的过敏系统
跟抗敏比较有关。
对，还有
我们也不能讲医疗哈，过敏请去看医生。
基本上是这样，我们人从出生到死亡过程当中哈，
是
实际上。牙周病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它了、
哦、那个很可怕，那就是最后会花2台宾士车去修你的牙齿的东西。
修理牙齿还简单、哦嗯、但是牙周整个齿口旁边都是菌，
是
它离脑最近，离心脏最近、哦、所以你心肌梗上心脏病跟这个脑的这个病
基本上都有牙周病，
都有牙周病、嗯、所以齿口的健康、哦嗯、借这个机会来跟哥哥来讲，
所以就是 KT11
还有一个就是从出生、欸、我儿子就是刚开始出生的时候，我就发觉是可能也受我跟我太太影响、啊、就、欸、一直过敏，到后来就一边层、啊、整包的卫生纸撑不了、就是鼻炎，过敏性鼻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欸、接着就是、欸、冬天夏天到的时候开始口口咬 就变成异位性皮肤炎、
嗯、对，这都是相对都是一样的啦，就是冬天会那个蹭来蹭去的人，夏天皮肤都很过敏，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免疫系统跟肠道这样的关联性哈、嗯，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重要，
加这些菌很贵，而且你加了400亿哦。
哦，对对对对对，总共加
了，其实这很昂贵，而且你还要做一个研发过程，就这些菌在银耳里面它的存活状况如何，
对对对对 对, 对、哦、所以我们这次用了三种菌，包括这个森永的这个 MC18849， 那这个森永这个菌也非常有名，基本上就是让我们肠道的健康能够持续长效。那刚提到四百亿如何确保，人家说每个人都跟我讲说，哎 Dania 这个经过胃酸也死了，经过这个也死了，那你又不是益生菌，那益生菌保存跟它的整个生长状态跟储存环境跟应用环境是有很大的相关，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不好用，我宁可用热风死性，就是说我有四百把它加工以后就是只有400，我也不会生，益生菌是会生会增加，但是它也有时候也会感染哦，因为它是活菌。
其实他讲的东西已经很专业了、嗯哦、大家其实可以不要了解，就是吃到你的嘴里就是400亿，
对对，400亿，
不是400个，
400亿，
因为养乐多一瓶搞不好里面有人去 check 过啊，养乐多可能还好，有一般那种酵母饮料 啊，
对对对，
搞了半天里面只有5个益生菌、哦啊、
对对对对对对、嗯，储存也不容易，运送也不容易，可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要能够 很容易的去使用它，而且能够确保它的品质，
是，那你这样成本会加很高啊，嗯，听说有差点造成家庭的革命哦。有人敢对爸爸说什么吗？
主要是这样、哦、因为内部会冲突、啊、就是说、在负责销售人说，销售端说
贵，
贵卖不动。嗯，但我的概念是说，我是一个食品，再加上一个益生菌。各位可以想想看，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的益生菌，从便宜到贵的，贵的也很贵，便宜的也很便宜。嗯，在这过程当中，它实际上要多重包装、多重运送，所以你的益生菌都是铝箔一袋，然后1.5克就这样就吃掉了。
对，
你一包搞不好有的20块、30块、40块、50块，甚至有80块的也有。嗯，在这过程当中，它是重复包装。
我们网站有中医药大学的，算起来要100块。
对，我觉得是重复包装。嗯，如果我把这些该有添加进去，如果你用100块，好，我只加了30块，你补贴我30块。因为我没有重复加工、嗯欸、我是用这种概念、嗯、一餐再加菌
的概
念。
你的概念有点奇怪，益生菌业者应该不会接受。
啊、对对对对，
他觉得你的包装才重呢，因为你一定要用那个 真空的这个铝罐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啊、
才能够装银耳跟益生菌。当然银耳也是益生菌喜欢 的食物啦，
对、
啊、他要活下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们这一次、哦、又特别把益生菌就刚提了，就是菌的食物，我们这个寡糖也好，就是我们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
它不能乱加，它整个家都要、嗯、
对，我们水溶性膳食纤维加到11克，
是
11克的情况下，各位我们一天、啊、
因为益生菌要这样活下去，
它有很好的益生，它就可以让在你肠道里面、嗯、它有很优质的环境、
啊、那我想请问你，你到底怎么卖啊？比如说以鲜银耳就是基本的产品跟益生菌的银耳的产品到底差多少？你用这个一箱来算，一箱24瓶。
我们这一次特别改变了哈，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商品相对是比较高单价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一箱变成16瓶。
然后呢？
一箱变成16瓶，那一瓶大概就是平均大概就是90几块，
哦，
定价120。定价120，
如果用买这个400亿益生菌的价格来算还好。嗯、
okay, 对对对，
那个坊间很多益生菌，但很有名，但一包其实就只有100亿，然后一盒也是卖2000多块钱。
是，嗯、我们来反推这个材料成本就好了。你看你现在吃个美招啊，美招你要吃它的就主要就是哦双鲜，好，我们也是双鲜，所以你每招一罐35块。嗯，我里面也是双鲜，11克，
就双纤维，
对，双纤维，我已经都在水溶性膳纤，我已经也在里面了。嗯，那菌刚刚提到的益生菌，你外面的葱、嗯，好了，我们不要讲最高的100块，我们讲到这个40-50块，好不好？好，40-50块，再加上那个35块、75块，你还快，我婴儿几乎都不要钱了，不是吗？
你的算法真的很会算啊。好，无论如何，每个来的朋友我们会请他提供特别的价格。
是是是，
那详情呢就加会我们人生实用商学院的朋友们。那他的东西我是很诚恳的跟你说，他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婴儿，而且我 刚开始也完全不相信，因为 我做银耳的朋友真的太多了，你知道吗？
我最后补充一下，
我后来喝了你的哈，别人的我们不敢帮他卖，你看有没有倒很严重？因为比较的出来嘛。
是是是，我再补充一下，我们这一次是用琥珀黑糖风味，因为用一点黑糖，实际上尤其这种天气比较冷的情况之下，你隔水加热那种感觉是非常舒服，主要是因为黑糖的风味哦。可以补铁补钙，对女孩子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个老陈所推的银耳，他自己很有信心，那他也是花了，就是赔了这个几千万上亿，然后来开发这样的产品，到今年开花结果。其实我还是很相信产品力才是一个厂商最重要的，而不是一直在换品牌打品牌，大家都舍本逐末了，喝起来好喝最重要啊，管你加什么不是吗？是不是加什么其实对我而言那都叫附加价值，但是它一个东西的本质一定要好。
对，
好，非常谢谢光阴乐活的陈吉宗总经理，那有任何讯息请你看资讯栏的连结，我们应该会推出特卖，谢谢
谢谢谢谢。